弟兄姐妹早，平安平安。2019年已经结束了哈，那现在呢，当你在面对2020年的时候，你有没有为你自己立定一个目标和方向呢？有没有哈？我们用手机的人，我们都知道说这个手机过一阵子就要给你升等，他就手机会忽然通知你说要你的手机要 upgrade 了哈，然后他就帮你升等。以前旧的手机每次要升等就要等升很久，然后升等完以后，你再用你的手机的时候又觉得要一段时间你才能够适应下来哈。但是现在对我们这种手机只是拿来打打电话、送这个微信的人，手机的功能强不强，其实不是很有所谓哈。但是现在的年轻人可不一样哦，现在年轻人他们手机就代替电脑了，而且他们的手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是干嘛的？打游戏的哈。所以他的手机呢，如果这个没有 upgrade 的话，他这个就不能够为你这个功能的服务就很差了哈。那其实我们的生命也一样啊，我们的生命呢在耶和华的手中。罗马书12:2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常常的被主来更新，被主来 upgrade 这样子才能够带出神在我们身上的价值和目的，才能够带得出来。那今年呢，我们教会里面有很常常会办很多各种不同的装备训练，那个装备训练就是要来 upgrade 我们的 life， 帮我们把这个以至于我们能够迈向成熟。我们要愿意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些更新装备，我们才能够迈向成熟。让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耶稣，今天是你的日子。主，我们弟兄姊妹来到你面前，要来听主你的话语。主，说我们谢谢你刚才的见证，好像一个强心针一样的，让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耳朵，要来听主今天你要对我们说什么话。所以说，我们就知道你是那又真又活的神。主啊，你是那使人复活、是无中生有的神。主啊，让我们真的是带着信心来听你信息的时候，我们知道你必会对我们说话。谢谢你，主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今天呢，我讲到的题目说，你知道吗？所以意思就是说，有很多事情是你必须要知道的。好，那喜欢种菜的人都知道，当你把种子种下去以后，你是不是常常的就会很期盼的去查看你的这个种子长出来没有，长多少，那什么时候你还会去看它开花了没有，结果子了没有。去年就是最好的例子，我在门口种了几颗番茄，我就没事的就是去浇水，去盯着它长多少。好，就你就会你自己不知不觉的，你就会在这个菜谱上面你会去下功夫。好，那我们属灵生命，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一片土地，我们属灵生命这片土地呢，也需要你去投资耕耘，你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所以呢，在这个2020年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要跟弟兄姊妹来共勉，那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愿意要被神来更新。好，你要愿意投资在你的耕耘、播种、浇灌，你才能够看到你属灵的生命的果子。那我第一个想跟大家来谈一谈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属灵的生命，我们基督徒，你要知道什么？你需要知道你的生命，你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应该要做怎么做。第一个，我跟大家谈谈读经、读圣经哈。读圣经，那最近我们教会有前从其实从去年底开始，就有一些弟兄姐妹非常的认真的在读圣经，有没有？这是一个很可喜的一种很激励人的一个事情哈。但是就是说你读圣经，你读圣经的目的 的目标是什么？你想要在这个读经的过程中，你能够得到什么东西？好，所以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认真读圣经的原因跟动力是什么。好，那当然我们说我们读圣经，因为我们想要更多的认识我们的主。好，而且我们从读圣经中，我们去学习神的属性，还有神做事的法则。好，然后而且还要我们要对神的话语有饥渴。我们会想要读，想要吃，不吃 就会饿，要有胃口，不吃就没有力量。而不是说有时候 我相信啊，我们那几个非常认真读圣经的姐妹弟兄们，他们其实是有设定目标的，他们一天要读多少，一天要读多少。所以有时候其实 那其实是一个很好，因为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很可爱哦，他们读完了以后他们都会把它 po 到网上面去，然后他们会把他们特别有感动的经文就 po 到网上去。好，那一方面这样子做是 keep 他们自己 accountable， 好，他们而且让每天就是一定要这样一个一个盯着自己的力量，因为读经是不容易的事情，读经有时候真的是需要 discipline 的。好，你很容易一忙你就忘记了，这个是很正常的。好，所以如果你每天你的目标是要读十篇的圣经，那如你做不到的话，你就会有很大的压力。但事实上十篇好像很多哈，可是我最近听到说中国大陆有的教会弟兄姊妹一天读40章啊，他两个月他就可以把圣经读完了。但是那是另外一种追求，每一个人的追求不一样，那是他们的一种追求哈。所以而且还有的人正好在放假，所以我常常盯着罗荣，我说你现在在放假，这是最好的时间。还有什么样？有的人失业了哈，失业了很心里面很不舒服，在家里面，其实那是神给你预备最好的时间，好好的读经，好多多学习，把握机会。而且还有一点，我们读多少神的话，我们不要光读，我们要把它活出来，哈，活出来。所以呢，这个我就觉得说，如果我们可以每天读10章，那是很好啊。可是有时候你做不到嘛，就像有个姐妹她跟我讲，她其实她也很喜欢，她说我除了灵修之外，我也很喜欢读他们PO在网上面的那些经文，哈，啊，她说对她也很有帮助。好，其实这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所以呢，大家读要养成读经的习惯，一天一章两章，总要有一个开始，总要有一个开始哈。而且你说，哎呀，我们弟兄们他们工作好辛苦哦，他们白天这么辛苦的工作，回到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还读什么圣经呢？啊？可是弟兄们，只要你愿意，你稍微安排一下，你可以怎么样？一边开车，你可以一边听经文嘛。你可以中午吃饭的时候，你也可以稍微听听、读读圣经，哈。所以你只要肯，你都能够蒙福。好，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也不必去跟人家比哦，人家读多少，我读多少。我们个人，这是我们一段的时间，是跟神在一起的时间。而且是其实是应该是很享受的哈，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一个很享受的事情。而且你知道有一些人因为他没有读完整本圣经，所以读完一本圣经应该就是你的今年的目标。可是有的人他是一直很爱读神的话，他是常年的自己常年就在神话语里面的那种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习惯。好，那每一个人的目标都不同。那我就曾经听到一个我非常尊敬的牧者，他就说他其实整年反反复复的他都在读使徒行传。所以每一个人他读圣经的方向跟目标都有他自己的目标。好，那有的人是很喜欢读箴言，你知道箴言有30篇，如果你一天读一篇，你30天你就可以读完一本箴言。如果你每一个月一直反复的读箴言，你一年你就可以读12次的箴言。那 牧师很喜欢讲说，不会祷告的人你去读诗篇，不会做人的人你去读箴言。好，所以读经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那现代的人很喜欢怎么样，用手机读圣经，很快，翻得又快，所以又简单。那但是你如果用手机读圣经，你就没有办法做笔记。以前 我读圣经的时候，我一边读我一定要拿一支铅笔，那就在那个圣经下面画重点，画重点，然后我还要做笔记，然后我还要读完这一段以后我要记日期。所以将来我再回头，像我现在再去拿我旧的圣经出来翻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某年某月某日神的哪一句话对我那个时候是非常的有帮助的。好，那一本圣经它就不只是一个圣经了，它是你生命的点点滴滴都在里面。好，感谢赞美主。所以一个基督徒啊，一生啊，我想啊可以用好几本圣经。我最近去年感谢主，乔阿姨送我一本圣经，所以这本应该是我的第四本圣经，第四本哈。所以呀，我的目标也是准备把这本圣经把它写满。感谢赞美主。还有一点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就是说你知道灵修啊跟读经是不一样的。好，那我们每天在每日灵粮里面的恩典365啊，心灵命豆奶啊，为儿女祷告啊，还有牧师有时候会剖一些每日一语啊，这些东西哦，它叫做维他命。这些灵修东西是维他命。你知道寇绍恩牧师他常常在恩典365里面盯什么？你们要读圣经，不要光听恩典365，要读圣经。但是我觉得呢，像我这个老基督徒呢，我读那个，最近我们其实是到前天我们才刚刚把尼希米记读完哈。那我觉得我这个老基督徒，我读尼希米记我读过很多次了，但是当我跟寇绍恩牧师一起读尼希米记的时候，哇，我觉得寇牧师把这个尼希米记讲得淋漓尽致，非常的清楚，而且非常的激励人哈。感谢赞美主。其实还有心灵蜜豆奶，我觉得心灵蜜豆奶真的就像一杯甜豆浆哦，喝的让人把这个人性里面的真善美啊、可塑性啊，都讲的每天都讲的清清楚楚，让人很得鼓励。那乔阿姨呢，最近就常常赞美我，她说她觉得我服侍的心态有进步。哈利路亚，感谢主。那真的是，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从这些灵修里面得到很大的力量。当然我每天读经，可是这些灵修的材料里面真的给我得着很大的力量。因为这些灵修材料里面常常在描写一个人有一个人的美好的品德啊，他如何的去克服他的环境啊。哎，我看哎，不是只有我吗？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在难处里面嘛，所以我们就真的是生命影响生命，我们就一起朝前走了哈。所以而且我有没有我觉得你们有没有注意那个今年最近从去年底开始，这个每日读为儿女祷告的这个经文哦，哎，有一点变化哦。我觉得它比较多一点是为 adult children 祷告，成年的孩子祷告，好像比较不像为那个小孩很小的小孩，就为比较成年的孩子祷告。然后我有一个老朋友，我说老朋友就是年老的朋友，好，那他在我们的兴旺爱之友里面，他每天读我们的灵修材料，他说那为儿女祷告他都拿来为他自己祷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所以真的是灵修跟读经，有的人是在清晨，你们看在搜我灵修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早鸟，我其实每天早上4点钟5点钟就起来醒了哈，因为我睡得比较早。可是有的人是晚上的猫头鹰啊，没关系，照着你自己的习惯，你喜欢早上就早上，你喜欢晚上就晚上，那我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让你每一天的读经都有小成功，那以至于你一年下来你可以成就你的目标，让你2020年的属灵生命是成为你生命成长的一个转捩点。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那我们如果说读经是在吃灵粮， 那祷告其实就是我们的呼吸，我们就呼吸。所以如果你没有祷告，就表示你没有呼吸嘛，没有呼吸会怎么样？哎气，会死掉。台语说哎气就是会死掉的意思。那所以祷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祷告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礼拜二我们在哈青森 house 聚会，那哈青森 house 是老人公寓，老人公寓。那我们在那边聚会的时候，偶尔好像每几个礼拜有一个美国的姐妹，她会来帮老人家剪头发，她帮老人家剪头发。那这个礼拜呢，就碰到一件事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查经的时候，忽然间冲进了三个那种救护车的人员冲进来。那因为有一个要剪头发的老人家啊，他不舒服。那夏莲姐就很紧张，因为她说那个人是她的邻居啊，她就赶快跑过去看他，就那个人很不舒服，他的眼睛就已经往上掉了。那在这个时候呢，而且那个救护人员是准备要把他送到医院去的，那乔阿姨说，嘿，我们来为他祷告，我们来为他祷告。所以我们几个姐妹我们就立刻就开始为那个老人家祷告。哎，我们一说完阿们，那老人家就好了就回家了。所以就像当天讲的，你不必花太多力气啊，你就吩咐他，你说主耶稣，你是为他死的，你是为他受刑罚的，你是为他受鞭伤的，你就宣告他要得医治，他就好了，他就回家了，感谢赞美主。所以所以说你试试看，下次你很紧急的时候，你就祷告，你看看。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看他怎么来帮助你，好不好？不然的话你老在听别人的见证，都是别人的，没有你自己的。那一个基督徒应该有很多不同的祷告方式。那有的人祷告是在报告，每天他就照本宣科，把他需要的教会的事、自己的事，在神面前念一次。Nothing wrong with it， 没关系。你喜欢怎么你刚开始你能够这样子，神也很喜悦。你祷告，他一定就听的，他是听祷告的神。所以，而且你要知道一件事情，说你不要说啊，我不会祷告，我不会祷告，我就不祷告。No， 你不会祷告，你还是要祷告，因为祷告是靠操练的。是靠操练的，而且你常常祷，你就越祷越顺。而且祷告不是只是跟上帝讲话，祷告也是在跟上帝建立关系，建立关系。因为当你祷告的时候，神就会把他的怜悯恩典赐给你。所以我们若要求恩典求怜悯，我们要常常到主的面前来。那祷告也有 personal time， 就是自己的时间，自己一个人很安静的在神的面前。有的人说这种祷告叫做亲近神，有没有听过亲近神？那现在 YouTube 上面有很多这种做好的敬拜音乐，一集大概一个半小时，那你就戴耳机或是把它放在一边，你就敬拜神，亲近神，你什么都不要做，你也不必说什么，因为他都知道你需要什么。你的阿爸不知道吗？你的阿爸天父都知道，他要的是你来到他的面前，你跟他亲近。那就像西西家王在亚述帝国攻打他们的时候，就西西家王就把这个战书拿到祭坛，到庙祭坛前，放在神的祭坛前，他什么事也不做，什么事也不能做，就把这个需要放在神的祭坛前。不是就像我们今天早上也开会的说，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是他要做什么。所以在这个当你把你的需要带到神的宝座前，放像西西家一样把这个战书放在神的祭坛前的时候，神就起来为他征战，神就为我们征战，是神做事，不是我们。那你单独在内室祷告的时候，其实我也鼓励你在内室祷告的时候，你去操练 方言，自己去操练方言。因为你祷告你能够这边祷多久，但是你用方言你可以不停的不停的祷告。而且方言是什么？是造就你自己的，你不要跑到 public 里面去地地道道的讲方言，但是你在你自己 personal time 的时候你可以开始操练方言。那而且最近我不晓得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我常常觉得最近我所面对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我可以解决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可以解决的，我常常觉得一筹莫展。但是呢我们就要学习把这些难处从祷告中带到主的面前来。那差不多二十年前我常常在我家客厅的一块小地毯上面祷告，然后在那个时候祷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时候听见神跟我讲话。那最近呢，在我生活中又很多又大又难的事，没有一件是我可以解决的，所以最近呢，我每天早上我又回到我那块小地毯上面，因为我相信神，我要再来经历他的奇妙，我要经历他的奇妙，因为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因为他是会带领我走出困难，走出困境，而且在困境中要来经历他的。你每天在那边怨叹说我碰到那么多事怎么办怎么办啊，然后你就在那边怎么办怎么办。我最近就发现了，当我一发现要怎么办的时候，我赶快来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事情就在转弯了，事情就开始在转弯了。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养成一个习惯，在紧急的时候你赶快来求神，因为他是那带你走出患难困苦的神。哈利路亚。当然，我现在只是在讲说，如果你碰到紧急的事，那你不紧急的事，你每天过在那边，我跟你讲呢 ，personal time 啊，你可以在那边一跪跪一个半小时啊。如果你的膝盖有能力的话，没有你也不必一定要跪，你可以坐在那边呢。感谢赞美主啊，我非常的感谢主啊，在我信主以后啊，神一直给我预备祷告的同伴，我一直都有祷告的同伴。那特别是搬到西雅图来以后，那我们家和乔叔叔跟乔阿姨，我们是差不多同时间搬到 St. Mary's 上面来的，所以我都忘记，我都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跟乔阿姨就每天一起祷告。我跟你讲，每天一起祷告，我讲的是每天一起祷告，不是跟你随便开玩笑的，我们是每天一起祷告。啊，你也知道乔阿姨是什么，天涯海角到处跑的，你要找她是不容易的，但是神的怜悯，因着神的怜悯，我们都很努力的去配合找时间。那一开始的时候，那时候最早的时候要用电话卡，他每次回香港我们就用电话卡，感谢主我们现在有什么微信啊，不要花钱了，用微信就可以了哈。那不好意思，为了要祷告，那常常乔姨没有搞清楚，哇不得了，账单来的时候就把弟弟昏倒了，他好几次好几次他用错了，把那个账单几百块的，让弟弟都快昏倒了感谢主，但是非常的感谢主，乔姨坚持，他没有放弃。而且他从去年开始，我们看到他跑得更多更累，所以常常他也不见得转得过时间来，但是他一定坚持三言两语重点祷告。所以我们不 miss， 我们三言两语我们都要重点祷告，祷告带给我很大的力量。我真的非常感谢主，这几年要不是有乔伊这样的长辈坚持陪我在这个生命的道路上，这个路啊就更崎岖更难走了。所以除了感恩没有话讲，没有话讲那祷告还有什么，我们教会有祷告会，有没有？那你知道教会 祷告会啊是聚会人数最少的，没有什么人的那而且你知道我们从我们新湾爱教会建立到现在，我们没有一周祷没有祷告，我们每一周都祷告。有时候我跟牧师不在的时候，我们也会安排有人来带祷告。有时候你们都没有来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个，我们也坐在那边祷告，感谢赞美主。因为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没有祷告就没有事工。所以 而且我们还有什么？每年12月31号，我们有什么跨年祷告会啊？跨年祷告会，那真的是祭坛的火从来没有熄过，哈雷路亚。那在2019年的时候，我不晓得你们知不知道，我们其实碰到了很多的挑战跟难处，但是很奇妙的，神兴起我们的祷告会，我们的弟兄姐妹都很热心的来祷告。你看，神就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一路的引导，神的恩典丰丰富富，在祷告中就浇灌在新王爱灵粮堂。感谢赞美主。那讲到这里，我就想要先停下来一下，跟弟兄姊妹来探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需要读经？为什么我们需要祷告？这是因为读经跟祷告是我们基督徒生命里面最起码的、最应该的。因为神的话，你去读神的话，他会用他的话来光照你，他会用他的话来喂养你，他用他的话来医治你的心。好，有时候，我不知道你们觉不觉得，有时候人啊，有的你那个人你都爱不下去，你身边其实是最让你揪心的，什么都是你最爱的，都是在你身边的人，可是这些人有时候什么让你爱不下去，怎么办？读经祷告，因为他的话会光照你，因为他的话会喂养你，你在祷告中他就把，我跟你讲哦，你不读经，你不祷告，环境不会变，你自己就变得更恶了，你就没有 patience 来应付外面的环境了。但是当你有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当你有祷告的恩膏在你里面的时候，哎，你看什么事情都容易了，没有那么难了。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刚信主的时候，所以现在再往下讲，我们讲到奉献，我们很少在我们教会讲奉献。那奉献呢，是基督徒的特权。我们牧师每次会提醒说，哎，如果你还没有信主，你就不必奉献。那信主是基督徒的特权。我记得我刚信主的时候，牧师还不是基督徒，那我也没有在上班呢，因为我们台湾的姐妹比较少上班，我也没有在上班，但是我的心里面就知道要奉献。那小孩子很小，我们只有一个 income， 我们只有一个收入啊，但是经济是很紧的，但是我就很坚持一定要奉献。后来牧师信主以后，哎，就没有压力，我们都很专一的遵守。其实我跟牧师两个人，我们很少去经历什么哦，因为我们奉献，神就丰丰富富的给我们，不是说没有，但是我们没有那么多大的经历。但是我们知道奉献是圣经的教导，你遵守你就蒙福。那这几年呢，有陆陆续续有一些弟兄姐妹跟我们建议说，叫我们不要存奉献袋。那弟兄姊妹的建议都非常的中肯，非常的中肯。而且但是你看，我们每一周还在传奉献袋，其实不是我们不尊重大家宝贵的意见，只是牧师跟我们两个有一个同样的执着，我们两个同样执着。就如牧师的教导，他说他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能够明白，这个奉献不是表面上的。像我们家，我们一个月才奉献一次，所以我们一个月才有一次丢奉献袋的机会，其他三次我们都没有。如果你注意看的话，你有注意再仔细看的话，其实我常常会摸摸我的心，然后把我的心丢到那个奉献袋里面去。所以呢，我们因为我们都很执着的相信，在奉献袋在传递之间会有神迹发生，所以当你，这就是我们的坚持。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包容，能够接纳。那还有呢，有时候你当你去别的教会的时候，你有时候偶尔你有机会到别人的教会，你说哇，别人的教会怎么那么大，那么新，那么好。可是亲爱弟兄姊妹，你知道我们的教会是我们自己的，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在人最少奉献最低的时候，那时候神感动人，很多外面的弟兄姊妹大笔的奉献进来， 你知道我们买这个堂的头款，我们去付了38万。你想想看，我们这几个人，我们哪里付得出什么38万来？神自己帮我们付了38万、哦、所以我们的贷款呢，其实到今年我们贷款只剩下7万多块，感谢主哦哈、哦。那今年我们就不追缴，我们其实前几年我们每一年都追缴追缴，今年开始我们不追缴，为什么？因为到了这个5年的贷款要到明年12月31号才会到期，所以我们不急，我们慢慢的交，慢慢的交哈、哦。感谢赞美主。那这几年呢？我们会有中啊，我们自己的在我们的弟兄姊妹中间呢，有很多人在认真的遵守十一奉献。他遵守十一奉献，神就纪念他，神就纪念他啊、只要我们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真心的把我们那一点点摆上，你们我们都读最近在读约翰福音，5饼2鱼喂饱5000个人，哈、哦，所以不是我们奉献的那一点能够干什么。是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就纪念你，神就纪念你。所以你要把信望爱灵粮堂当做你属灵的家，属灵的家。传奉献贷不是在跟你要钱的，传奉献贷是为了要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建立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这一周我没有准备，我没有要奉献，摸摸我的心，放到袋子里面去。周围所有的都是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姊妹，没有人在注意我有没有奉献，只有天上的父在暗中查看，他必要纪念。哈利路亚。那我要说的就是说，奉献是一个祝福的管道。好，那爱主的主必爱他。我们有个姐妹，她非常认真的遵守十一奉献，所以每一次她要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哎，神就很奇妙的帮她开路。哦、所以还有一个姐妹，她其实刚刚信主没有多久，她刚才受洗。她以前呢是拜拜的，她以前是拜拜，而且她拜拜的时候她捐钱都是什么大笔大笔的捐。但是她跟我讲，她在那段时间里面她没有平安，她生命没有平安。而且去年她信主了，她说她看到基督教信仰的不同，她都还没有开始奉献，他就已经开始领受祝福了、哦、真的是很特别的、哦、所以弟兄姊妹，你不要为了奉献贷传到你的面前，你没有钱放进去就觉得不好意思。神跟我们要的是我们对他的信赖跟 信任跟信赖。他跟我们要你信任我，你信赖我、哦，前几个主前今天有一个游民进来，前几个主日也有另外一个游民进来哈，就那个游民很可爱哦，他在奉献袋里面丢了一根5分钱的那口，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祝福他，他有这样的信心哈，虽然那个钱那么小，但是神必要祝福他，感谢赞美主，我相信神也会看顾他的哈。那在腓立比书4:19说，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耶稣基督里使你一切所需要的都充足。感谢主。奉献也是天父爸爸教导我们要给的功课。最近我就听一个牧师的教导，他说啊，他这个牧师在教那个蒙福人生，蒙福人生，他就说啊，他说基督徒啊要学习慷慨奉献啊、他说 他有个很美好的教导，他说啊，他说人啊有两只脚，慷慨奉献是一只脚，另外一只脚是什么？另外一只脚就是你要做聪明的管家，你要知道如何的管理神的财富，你要有如何管理神财富的智慧、啊、那前两天呢，我就在听那个400灵粮堂的一些弟兄姐妹的奉献的见证、啊、奉献见证。那有个弟兄呢就说，他说他是负债累累，他在他负债累累的时候他来信耶稣的、啊、所以他信主之后呢，他就在 教会弟兄姐妹的身上学十一奉献。他说一开始他听到了他快昏倒了，他说我都欠了一屁股的债来到教会，我还要奉献，我信了耶稣还要没钱还要奉献啊、哦、但是他说当他 如此的来接受这个挑战的时候，上帝的恩典就给他智慧和勇气，他一步一步的他就走过来。他说几年下来，他不但把所有的债都还清了，他说他还可以把以前收不到，因为他们做生意的人嘛，把以前收不到的钱都收回来了，而且神怎么样还帮他扭转生机开路。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为一派祷告，神要开路，神要把那个各样的智慧能力都加在他们的身上，哈利路亚。所以他说那个弟兄说啊，他后来啊还感动，就像张谦一样，他跑去给那个游民拿钱给他，他还能够做到这样子，所以那个是生命的转变。那还有个姐妹也是啊，有个姐妹她说她欠银行啊，欠了十几年了，欠钱欠了十几年，所以她就顺服，她就顺服去奉献，然后慢慢的，她不但她的把那个债都还完了，所以她不但能够用她的薪水做十一奉献，她还可以用她的年终奖金做教会的建堂奉献。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哈！所以，奉献是祝福的管道。记住，奉献是祝福。神他要恢复我们做儿女的丰盛。其实，我们这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活得很光鲜亮丽的哈！所以，不要怕，你只要信。还有关于奉献呢，我最后有个一点提醒，你知道奉献呢、有三种。一种是什么？支票奉献。我们教会的 title 叫什么 ？BOLCCOP。当你写支票的时候，我们的奉献同工会把你的支票 copy 下来，会把你放到电脑里面。到了年底的时候，会给你一张奉献的支票，你就可以报税。那现金也有两种，一种是奉献袋存到你面前，你就丢进去，那叫做不记名奉献。另外一种奉献是记名奉献，所以你就要很清楚的在你的信封上面写好你的名字，你是哪一天你奉献多少钱，因为这样子才不会错。那同样的，这个属奉献的同工会把你记下来，到年底一样是会给你发这个奉献的收据。那今天呢，我们在这里，我们新的弟兄姐妹，旧的弟兄姊妹，我们同聚一堂，求神打开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要知道你做神儿女的尊贵和你的责任。这是我们你知道吗？你知道吗？这是你做儿女的尊贵和责任。那最后我要跟大家来分享一点的，而且是我觉得需要很认真的来谈一谈的，就是我们的聚会。我们要谈一谈基督徒的聚会。你知道守安息日啊，守安息日是从十诫，摩西写十诫的时候就开始了。那个时候呢，在旧约是星期六，是周六，那新约是周日，因为我们的主耶稣是在周日复活的，所以新约的基督徒呢，就是在星期天聚会，纪念耶稣。那其实在我们的天父，他也很知道我们的身体，他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休息，我们的构造，一工作了六天，总要有一天休息的。那旧约犹太人的规定是安息日你不可以做工的，你根本就不能做工的，从周五的黄昏一直到周六你都不可以做工，就都进入安息。那犹太人，你们知道犹太人的规定其实是很严格的，很严格。你如果谁不遵守安息日，你们知不知道要怎么办？谁不遵守安息日要怎么办？石头打死吓死人了那因为可能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你知道，我就听说啊，那个早期在纽约的那些犹太人啊，他们如果是住在那种 high rise 的那种公寓里面啊，他们到礼拜天呢、他们要去请一个印度人来怎么样按电梯，他们都觉得连按电梯都是在工作。所以他们，你看他们是多严格而且他们怎么样？他们在安息日之前，他们就把整个周末的饭都做好了，他们根本就不开火的，火都不开的所以 以前我跟牧师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们在浸信会里面做实习传道。那有一个会友呢，他很严格，他就不让他的小孩在礼拜天做功课，礼拜天就是要休息的，但是你看看现在，你看我们现在的主日，那父母亲啊都帮孩子安排各样的活动，补习啊，什么东西一大堆，这其实蛮遗憾的，其实是一个蛮遗憾的。那 有一家人，他到冬天的时候他就不见了，他不见了，人家问他说，哎，你怎么那么久不见了？哇，他很理直气壮，他说我请过假了。他说请过假啊，请过假啊，你知道圣经上怎么教导啊？你告诉我说你整个冬天都要去滑雪，你觉得我可以怎么说啊？所以但是你想想看，在耶稣的时代，那个法利赛人呢，成天呢就要抓耶稣在安息日做工的把柄，有没有？你记不记得他盯着主耶稣，什么时候到麦田里面去掐麦穗？他盯着主耶稣在安息日治病，甚至到马太福音12:11的时候，主耶稣还说：“你们中间有谁家有一只羊在安息日掉到坑里不把它抓起来的？”不把去把他拉上来的，哎，你这样听，你觉得说，哎，主耶稣，你是要废掉安息日是不是？主耶稣说没有哦，他说我来是要成全律法，不是要废掉律法的，所以这个现代的人呢、很会活学活用，但是其实呢，天父设定安息日都有他的美意在。他绝对有他的美意在，所以你能不能守安息日，这完全是你跟神个人的关系，那守了绝对是蒙福的。举几个例子，以前有一个开餐馆的，他还没有信耶稣，他就礼拜天要开餐馆啊。可是后来他受洗了以后，他就在想，哎，那我受洗了，我礼拜天要聚会怎么办？他就说中午不开，我早上来聚会，聚完会以后中午回去再开餐馆。他说他没有少赚钱，以前小远也给我们做过这个见证。以前就是赶快有客人要赶快走，可是当他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神就把他放在第一位，而且还有很多见证你记不记得我们读到那个李戴尔，那个爱尔兰人李戴尔，他在那个安息日的时候排他去短跑健将，是不是？结果他说不行，礼拜天我不跑，因为我是基督徒。结果后来他去跑200公尺的，他根本就那不是他的强项，神纪念他，不但让他跑第一名拿到金牌，感谢赞美主。因爱尔兰的一个李戴尔，那你知道希伯来书10:25跟我们说啊，叫我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个停止惯的人，你不想聚会，你不去聚会，很快就习惯，你都不去聚会了哈。那导师要彼此劝勉，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日子已经要近了，主耶稣要再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你就更应当如此。你知道我们一年一个月里面有4个礼拜，一年有4个礼拜有五个主日的，所以我们教会，你们知道我们教会第一个主日是什么？掰饼主日。那这今天是第二个主日嘛，见证主日嘛，所以我鼓励你们，你第一个礼拜一定不要 skip。 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主日是掰饼主日，是你要来跟神说，主，我谢谢你，谢谢你为我死，谢谢你为我上十字架，这个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希望说主日大家都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他，他因为神的恩典也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神的恩典是无所不在的。但是当你跟你的家人一起来到主的祭坛前的时候，那圣灵的力量就能够把你带到一个满足里面，跟神，而且能够突破，神就能你做你的，他就帮你，你把你该做的做好了，他就来帮你做你的事情，所以我们常常讲，教会是一个没有约束力的地方，你决定怎么做是你自己的决定，是你跟神的约定，是不能够勉强的。但是 一般的弟兄姊妹随着灵命的成长，他就会跟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好，那刚才我们宣召的经文也读到说，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全身都靠他联络的合适，百节各按各职，照着个体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体渐渐增长，在爱中建立自己。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再说哈，主是一切的源头，主是一切的答案。你若是把你自己紧紧的连在葡萄树上的时候，它的养分就是你每一天的力量。你知道，我其实一直都很感恩哈，我很感恩，因为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我没有挣扎。我每个礼拜天主日要去聚会，要奉献，要服侍，这些都是当 deal， 不必商量的，本来就是如此的哈。因为我知道我的命定跟我的呼召。好，那弟兄姊妹，你知道你的命定跟你的呼召吗？你要去问主，我的命定跟我的呼召在哪里？你知道有的人说啊，为什么有的人呢、啊？对永恒啊，跟神的国度一点兴趣都没有？你有没有发现有这种人呢、啊？你跟他讲，讲永生，讲天堂，讲这个神的国，他一点兴趣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从来不在天国土地上面耕耘浇灌，他不去做这些事情的。但是我乐意投资我的生命在永恒里面。所以你看，我越服侍越甘甜，越服侍越轻松，越蒙福。好，所以这是我今天的信息。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们真的是就恭敬的将今天的信息放在你的祭坛前。主，愿你自己用你的圣灵来浇灌弟兄姊妹的心，让他们看到读经、祷告、奉献、聚会是我们基督徒应当知道的。主啊，帮助我们不要仅仅知道，而是能够活得出来。谢谢你，主耶稣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师母讲到奉献，我怎么看他们呢？都是蒙福的，神特别祝福他们。来，让我们一起起立，让我们来唱天上的敬拜。
都属你，坚定都属你。
爸父神，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全能的神，你的作为何等奇妙。当我们每次读经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你的话语，看到你的儿子，这道成肉身的基督。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跟你交谈；当我们敬拜的时候，我们是来到你的宝座前，如天上的敬拜，我们来领受你的恩典、祝福、你的医治、你的怜悯。当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是看到你与我们同父一轭，甚至于你跟我们一起做，甚至于你给我们这个机会，让我们能够蒙福。当我们奉献的时候，神，你让我们看到，其实90%的是要给我们的，千山的牛、万山的羊都是属于他的。哈利路亚！当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你让我们亲身体验到你；当我们擘饼的时候，你让我们与你的身体有份；你让你的宝血再一次洁净我们，你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孽过犯。哈利路亚！是的，神，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出去宣教传福音的时候，神，你让我们看到耶稣你宣教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你再一次让我们经历到你的荣耀、你的全能。你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你我了，所以你们要去奉父是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的都教导他们遵守，我就必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感谢神，赞美神。所以我看到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再一次带着主的爱，我们所做这一切都要让我们经历到他，都要让我们在他的里面得以成长，都要让我们能够更像耶稣，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都要让我们能够再一次能够天天与主同在。感谢神，赞美神。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各位请坐。来，
今天和你一生，今天来生的人，有人与你分生，只那么保重，我们一切都在你。
后世人恩典与祝福的神，再一次向我们显他的面盘，向我们彰显他的荣耀，再一次眷顾我们每一位，从今到永远一路平安，满有喜乐，满有健康，充满祝福，大有能力。感谢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